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
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
那里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几么大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在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
在我们刚才所读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又这样告诉
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
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应当行事为人像神的儿女的样式。
我们就应该行事为人似神儿女的样式。
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那里说你们应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
我们的生活能够显出来我们所蒙的恩典。
我们的生活可以显出来我们所蒙的恩典。
这里保罗讲到一个基督徒他能够在人面前可以有的一个重要的见证。
啊，这里保罗讲到一个基督徒可以在人面前有一个重要的见证，
就是他自己生活的表现，
就是他自己生活的表现。
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了，
那我们的生活像不像神的儿女的样式？
那我们的生活似不似神儿女的样式呢？
那么下边保罗给我们解释一个神儿女的样式应当有什么样的表现。
下边保罗就为我们解释一个神的儿女应该有怎样生活的样式。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字用过三次。
啊，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字用过三次。
这三次在我们中文的翻译法不太一样。
啊，这三次在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翻译得不太一样。
但是原来是一个字。
但原来是一个字。
这三次的用法就显出来一个基督徒生活应当有的表现。
啊，这三个词的用法就表现出了基督徒在生活上应该有的表现。
在第二节保罗说我们要凭爱心行事。
第二节就说我们要凭爱心来到行事。
然后在第八节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
啊，第八节就说我们行事为人应该似光明的子女。
在第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第十五节又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似愚昧人，应该似智慧人。
这里保罗用到行事或者行事为人的这个字。
啊，这里保罗用到行事或者行事为人这样的字眼。
这就代表我们整个应当有的生活。
这个就代表我们整个应该有的生活。
这三次要凭爱心行事。
这三次是说的要凭爱心行事。
要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
要行事为人似光明的子女。
要行事当像智慧人。
要行事当似智慧人。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
哇，这样可以这样说。
我这里就讲到我们生活应当有的三个表现。
啊，保罗这里就讲到我们生活上应该有三个
表现。或者三个范围。
哇，这讲到三个的范围。
你们要凭爱心行事，
你们要凭爱心来到行事，
或者说要在爱里面生活，
或者说是要在爱里面来到生活。
你们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
啊，你们行事为人要似光明的子女，
或者可以说当在光明里面生活，
或者说是要在光明里面生活。
你们要谨慎行事，当像智慧人，
啊，你们要谨慎行事，好像智慧人，
可以说在智慧中行事，
又可以说在智慧里面来到行事，
在爱中行事，
在爱中行事，
或者在爱中生活，
或者说在爱里面生活，
在光明中行事为人，
在光明中行事为人，
或者说在光明中生活，
或者说在光明里面生活，
行事当像智慧人，
行事应该是智慧人，
或者说在智慧中生活，
或者说在智慧里面生活。
我们简单的要把这几方面的生活吧来思想一下。
我们要简单的将这几方面的生活来到思想一下。
一个基督徒他一个最重要的记号就是要有爱心。
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记号就是要有爱心。
主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啊，是约翰福音里面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就可以认出你是我的门徒。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真正有爱心的生活，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真正有爱心的，
才能够在生活中见证出主耶稣来，
先在生活里面见证出主耶稣来。
然后爱这个字啊，在原来的文字呢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爱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或者说是讲几种不同的爱，
啊，或者说是讲到几种不同的爱。
比如说有一个字呢是代表自然的爱，
啊，有一个字就代表自然的爱。
父母会爱他的儿女，
父母会爱他的儿女，
做儿女的自然爱他的父母，
做儿女的自然会爱他的父母，
这是生来就有的一种可以说差不多本能一样，
啊，这个生出来就好像会有的本能一样，
他自然就会爱，
他自然会去爱。
你用不着吩咐一个做母亲的应当爱他的儿女，
你不需要去吩咐一个做母亲的去爱他的儿女，
他生来就有这种爱，
他生出来就有这种爱。
这个爱而且是一种有往还的，
这种爱而且是有往还的爱。
父母爱儿女，儿女就爱父母，
父母爱儿女，儿女会爱回父母。
很少有父母不爱儿女的，
好少有父母不爱儿女。
但是如果要真有父母不爱儿女呢，儿女可能就不知道怎么样爱父母。
但如果真正有父母是不爱的儿女的，可能这个儿女就不知道怎么爱回父母。
这个爱是有往还的，
这种爱是有对流的，
而且这种爱呢是别人不能分享的，
而且这种爱是别人说不能够分享的。
一个做父母的，不论他怎么有爱心
啊，一个做父母的，不理他怎么有爱心，
他爱别人总和爱自己的儿女的爱有一种分别。
他爱别人总是同他爱自己的儿女有一些分别。
别人不能够来分享他对儿女的这种爱
啊，别人不能够来分享他对儿女那种的爱。
这种爱我们可以说是自然的、天然的一种爱
啊，这种爱我可以说是自然的、天然出来一种的爱。
然后另外有一个字呢？也翻作爱
啊，另外仲有一个字，亦都翻译成为爱嘅。
我们可以称它为一种选择的爱
啊，我哋可以称佢为一种选择嘅爱。
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过去，两个人完全不认识。
一个男嘅同一个女嘅过去，完全唔认识。
现在两个人有了爱情了，
而家两个人有咗爱情，
结了婚了，
结咗婚了，
丈夫可以用他的全心去爱他的妻子，
丈夫可以用佢嘅全心嚟到爱佢嘅妻子，
照样妻子可以用他的全心去爱她的丈夫，
照样个妻子可以用个全心来爱个丈夫。
在很多人中间，她单单选择了这个人做她爱的对象，
在好多人里面她只是选择这个人来做她爱的对象。
这个爱当然也是有往还的，
这个爱当然也是有对流的，
必须丈夫能爱妻子，妻子才能够爱丈夫，
必须要丈夫爱妻子，妻子才会回去爱丈夫。
有一方面的爱不存在了，另外一方面也没有办法来爱了，
有一方面的爱不存在的话，另外一方面也都没办法爱了。
当然这种爱呢也是别人不能够分享的
啊，当然那种爱也在别人所不能够分享。
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没有第三个人可以来分享，
丈夫和妻子中的爱没第三者可以来分享，
这是另外的一种爱，
这个另外一种的爱。
然后还有一个字呢，我们圣经也翻作爱
啊，总有另外一个字，圣经里面都翻译成为爱。
圣经上用这个字用的特别多
啊，圣经上面用这个字用的特别的多。
这个爱呢我们可以称它为一种理智的爱
啊，这种爱我们将它称为一种理智的爱。
这个名词好像很矛盾一样
啊，这个名称好像很矛盾一样。
爱是一种情感，
爱是一种情感，
理智嘛就是理智，
理智就是理智。
那么怎么能说有理智的爱呢？
为什么说有理智的爱呢？
好像讲不通一样，
好像讲不通的。
那这种爱的基本的意义啊，不是因为我自己里边有这个爱，
那这种爱基本的意义是讲到不是我里面有这种的爱，
也不是我自己喜欢要去爱，
又不是说我自己喜欢去爱，
乃是因为我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也因为我有这个新的生命，
在这个新生命里边我知道我应当去爱，
在这个新生命里边我知道我应该去爱，
神吩咐我要去爱，
神吩咐我去爱，
不是我喜欢，
不是我喜欢，
也不是去爱了对我有什么好处，
不是，亦都因为我爱了有什么好处，
也不是我自己本能可以去爱，
亦都不是因为我本能可以这样去爱，
但是因为我有了主的生命，
但因为我有了主的生命，
因为我有了主的命令，
因为我有了主的命令，
我知道我应当去爱，
我知道我应该去爱，
我就靠着主的恩典我要去爱，
我就靠着主的恩典我去爱，
所以我称它为一种理智的爱，
所以我将它称为一种理智的爱，
不是我们情感上愿意去爱，
不是我情感上愿意去爱，
乃是我知道我应当爱，所以我就去爱，
而我知道我应该去爱，所以我去爱，
虽然我自己的本能我不能爱得出来，
甚至虽然我本能是不能够爱得出来，
但是我知道我应当去爱我的弟兄姊妹，
但我知道我应该去爱我的弟兄姊妹，
我靠着主的恩典要去爱，
我靠主的恩典要去爱。
那如果我们经验过从主来的这种爱，
如果我们经验过有主来这种爱，
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去爱，所以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去爱，
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去爱，就靠着主的恩典去爱。
那么这个爱的力量啊，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这个爱的力量在哪里来的？
或者说这个爱的动机是从哪里来的？
或者说这个爱的动机在哪里来的呢？
是因为我经验过神的爱，
就是因为我们经验过神的爱，
是因为神吩咐我去爱，所以我要去爱，
是因为神吩咐我们爱，我们去爱。
如果这个爱的动机是从我里面的生命或者从神那里来的，
如果这个爱的动机是在我里面的生命或者由神那里来的，
不是因为我的弟兄好或者不好，
就不是因为我的弟兄好或者不好，
也不是因为我的弟兄爱我或者不爱我，
就不因为我的弟兄爱我或者他不爱我，
也不是因为我爱我的弟兄有好处或者没有好处，
也都不因为我爱的弟兄有好处或者没有好处，
那些个都不是原因，
那些都不是原因。
为了这个原因，那些个理由不会影响我的爱，
那些个原因都不会影响我的爱。
如果我真的有从神来的这种爱，
如果我真正有由神来的那种爱，
不论我的弟兄好或者不好，
不理我的弟兄好或者不好，
也不论他对我好或者对我不好，
也都不理他对我好或者不好，
也不论他爱我或者不爱我，
也都不理他爱我或者不爱我，
我根本就不是为那些原因去爱他，
我根本不是为那些原因来爱他。
如果要是这么样的一种爱在我们里面呢，
如果这样的爱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就不会因为别人的生活怎么样就影响我们有没有爱心了，
我们就不会因为别人的生活怎样就影响我们有没有爱心了。
不是说我的弟兄不爱我，所以我也不能去爱他，
不是说因为我的弟兄不爱我，我就不能够去爱他，
因为我要爱他基本的原因就不是因为他好，
因为我爱他基本的原因就不是因为他好，
也不是因为我想爱他有什么好处，
也都不是因为我想爱他为着有什么好处，
是因为我里面有从主来的那个生命，
而是因为我里面有从主来的那种生命，
因为我里面经验过从主来的那个大爱，
因为我里面经验过由主来的那种大爱，
因为主吩咐我要去爱，
因为主吩咐我们去爱，
所以我去爱他，
所以我去爱他，
他好不好，他对我好不好，不会影响我对他的爱，
他好不好或者他对我好不好都不会影响我对他的爱。
基督徒应当有的是这种爱，
基督徒应该有这种爱。
保罗这里用的我们应该在爱里面生活就用的是这个爱，
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在爱里面生活就用这个爱字，
但是这是多么难行的一种爱，
但这个是多么难行一种爱呢？
很多时候基督徒你也可以说不是没有爱心，
很多时候我们说基督徒都不是没有爱心，
但是有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个爱心呢好像是一种反应式的爱心，
但很多时候那种爱心好像一种反应式的爱心，
你爱我我就爱你，
你爱我我就爱你，
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
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
你来探望我一次我可以 探望你一次，
你来探望我一次我就去探望你一次，
你寄个圣诞卡给我，我也可以寄个圣诞卡给你，
你寄个圣诞卡给我，我又寄回个给你，
你请我吃三饭我可以请你吃三饭，
你请我吃餐饭我就请你吃餐饭，
你来探望我一次我也去探望你一次，
你来看我一次我就去看你一次，
你送个礼物给我我也送个礼物给你，
你送个礼物给我我又送个给你，
但是如果你对我不好呢，
但如果你对我不好呢，
我何必爱你，
我何必爱你呢？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么一种反应式的爱，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种反应式的爱，
我们说哎呀我知道我应当爱我的弟兄，
我们说我们知道应该爱弟兄，
不过这个弟兄啊他做过那么一件对不起我的事，我怎么能够爱他呀？
但这个弟兄做过一件这样对不住我的事，我怎么能够爱他呢？
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去爱我们的弟兄？
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去爱我们的弟兄？
是因为他对我好，是因为他爱我，
是不是因为他对我好或者他爱我呢？
如果那个爱根本就不是从外面来，是从我里面出来的，
如果那个爱根本不是由外边而来，而是由我里边而来，
那就不会因为别人对我好不好而影响我成为一种有爱心或者没有爱心的生活，
那就不会因为别人的好或者不好而影响我那种有爱心或者没爱心的生活。
好多年前英文的读者文摘啊印出一个小故事，
好多年前英文的读者文摘印过这样的故事，
后来在中文读者文摘里面呢 也翻出来这个小故事，
后来中文的读者文摘里面都翻译出来，
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都看过那个小故事，
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这个故事，
这描写一个新闻记者，就是写文章这个人，有一天晚上和一个朋友一同去到街上买报纸，
就描写一个新闻记者那天晚上和朋友去街上买报纸，
到了那个报摊那里拿了报纸把钱放在报摊，
去到那个报纸摊那里就拎着报纸将钱摆进去，
然后对那个卖报纸的人说多谢你今天给我预备报纸，
然后对那个卖报纸的人说多谢你你为我预备了报纸，
但是那个卖报的人很没有礼貌，
但那个卖报纸的人很没礼貌，
人家买他报纸给他钱还多谢他，
人家跟他买报纸给他钱而且还多谢他，
他一声都不回答，连看都不看人家。
他一声都不回答，而且连看都不看那个人。
旁边那个朋友就说呀，
旁边的朋友就说，
这个人真是没有礼貌啊，
这个人真是没礼貌了。
然后买报纸那个人说呀，
然后那个买报纸的人就说，
他一向都是这样，
他一向都是这样的了。
这个朋友觉得奇怪了，
那个朋友就觉得很奇怪，
他一向都是这个样子，
他一向都是这样的吗？
天天买报纸，天天给他钱，天天多谢他，他天天不理你。
你日日同他买报纸，日日俾钱佢，日日多谢佢，佢都唔理你。
那么你还多谢他？
咁你仲多谢佢做乜？
他一向都是这个样子，
佢一向都系咁样。
然后那个写文章的人就说呀，
然后那个写文章嘅人就话，
为什么让他的态度来影响我的生活方式？
点解要让佢嘅态度嚟到影响咗我嘅生活方式呢？
我们应当思想一下这句话。
我哋应该思想一下呢句话，
为什么让他的态度来影响我的生活方式？
点解让佢嘅态度嚟到影响咗我嘅生活方式？
对人有礼貌，到底是应当的，是不应当的？
那对人有礼貌，到底系应该嘅定系唔应该嘅呢？
如果是应当的，那不能说因为别人没有礼貌，我也就学他。成为一个没有礼貌的人。
如果是应该有礼貌，就不能够因为对方没礼貌，我就学他做一个没礼貌的人。
照样，我们过有爱心的生活，到底基本的原因或者那个动机是什么？
照样，我们过爱心的生活，到底基本的原因和动机是什么呢？
可能我的弟兄不爱我，
可能我的弟兄不爱我，
但是我不能说因为他不爱我，我就应当过一个没有爱心的生活。
但我不能够因为他不爱我，我就应该过一个没爱心的生活。
他如果没有爱心，他错了。
如果他没爱心，他错了。
我没有爱心，我也照样错了。
但如果我没爱心，我都照样错。
不能说因为他错了，他犯了罪了，我就有权去犯罪啊。
不是因为他错了，他犯了罪了，我就有权去犯罪。
到底我们爱弟兄的那个基本的原因是什么？
到底我们爱弟兄的基本的原因是什么？
那个基本的动机在哪里？
基本的动机在哪
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过这么一种反应式的生活。
很多时候我们只因为过这种反应式的生活。
弟兄不爱我，
弟兄不爱我，
所以我就对他不能爱他，
所以我就不能够爱他。
有很多时候可能弟兄他有一个不爱我的表现是出于无意的，
很多时候弟兄有一个不爱我的表现都不过是出于无意的，
但是我因这个原因我就对他有一个没有爱心的反应。
但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就对他一个没爱心的反应，
结果弟兄和弟兄之间交通就受了拦阻
，结果弟兄和弟兄之间的交通受了拦阻。
很多时候教会里面的困难都是这么出来的，
很多时候教会里面的困难都是这样出来的，
就是因为一件不要紧的事，结果弟兄和弟兄之间有了误会，
就是因为一件很不紧要的事，弟兄和弟兄之间有了误会。
在街上一个弟兄比方说看见我他不理我
譬如说在街上有个弟兄看见我他不理我，
我心里很不高兴，
我心里面很不高兴，
就向别人讲啊，
就同别人讲，
这个人很骄傲哈，
这个人好骄傲，
他街上看到是熟人，他都不理人的，
在街上看见熟人都不理我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使得他不理我，
可能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令到他不理我了，
也许他小孩子病得很厉害，他心里边很着急。
或者他的小孩子病得很厉害，他心里边焦急。
虽然看见我了，他心里边实际上没看见。
他虽然看到我了，但心里边其实没看到。
或者昨天晚上牙痛，整夜没睡觉。
或者他昨晚牙痛，整晚没睡觉。
所以今天他没有精神，他根本没有看见。
所以他今天没精神，根本没看到。
在这么个情况之下，如果我用这样的一个没有爱心的反应。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我用一个这样没爱心的反应。
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就受了拦阻，
弟兄姊妹中间的交通就受了拦阻。
很多时候就是为了一点小小的事情，我们在那里有一个非常不应当有的反应。
很多时候就为了一点这么多的事，我在那里有一个很不应该有的反应。
教会里边的交通就被破坏，
教会里面的交通就受到破坏。
在香港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
在香港有一次我一个教会来到讲道，
我跟这个教会很熟，
我同那个教会很熟，
里面的很多知识我也很熟
同里面很多的执事都很熟
讲完道呢，那天我也讲到是 与爱心有关系的题目。
讲完道了，咁嗰日我亦都系讲到同爱心有关嘅题目。
那么讲完了以后，一个中年的姊妹到前面来跟我讲话。
讲完之后，一个中年的姊妹来到前面同我讲话。
我看见她来了，我就知道什么事了。
我睇见佢嚟就知道咩事了。
因为他们的问题我事前都知道。
因为佢嘅问题我事前都知道。
他和另外一个姊妹两个中间有了一些误会。
佢同另外一个姊妹两个人中间有咗误会，
而且误会很深，
而且误会好深。
两个人都是执事，都在一个执事会开会。
两个人都是执事，而且都在同一个执事会来的开会。
而且两个人呢，他那教会的规矩呢，是派圣餐的时候，是执事们轮流去拿着饼啊或者杯啊去送给弟兄们。
因为那个教会啊的规矩，派圣餐的时候，两个人是执事轮流去派那个饼和杯。
这两个姊妹很多时候一起在那去派圣餐。
这两个姊妹很多时候一起来到派圣餐。
但是两个人几个月没有讲话。
但两个人几个月都没讲到话。
那么那天这个姊妹到前面来跟我讲，她就表示心里很难过。
那个姊妹那天就到前面跟我讲，她说她心里面很难过。
和那个姊妹之间的有这个误会。
同个姊妹中间有这样的误会。
那我就问她，你们两个误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咁我就问佢哋两个人误会嘅原因到底系乜嘢呢？
都不记得了，
都唔记得了，
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有了这个误会，
唔知道两个人点解有咁嘅误会。
那我就说，为了一件一定是不重要的事，你们两个人现在在一同侍奉主，但是却不讲话。
一定系为咗件唔重要嘅事啦，但系你哋两个人而家咁一齐侍奉主，但唔讲嘢。
我说，那么你就跟他讲，开始跟他讲话不就行了吗？
咁你就开始同佢讲嘢，咁咪得咯。
他要先跟我讲，我就跟他讲。
我要佢先同我讲，我就同佢讲。
这个骄傲在里边作祟啊！
骄傲喺里边作祟，
不肯饶恕，
唔肯饶恕，
没有爱心，
冇爱心。
一种没有必要的反应，
一种冇必要嘅反应，
都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有这个误会了，
都唔知道点解两个人有误会了。
但是两个人在主里边就是不能够彼此相爱，
但两个人在主里边就系唔能够彼此相爱。
很多时候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情啊，使得教会成有了很大的风波。
好多时候就为咗啲咁小嘅事，令到教会里边有好大嘅风波，
使得弟兄姊妹的交通受拦阻，甚至于教会的见证都受拦阻，
使得弟兄姊妹的交通受到拦阻，甚至教会的见证都受到拦阻。
如果我们真正经验过主的这个大爱，
如果我们真正经验过主的大爱，
保罗说你们要在爱里面生活。
保罗说你们要在爱里面生活，
不是一种反应式的爱，
不是一种反应式的爱，
是从主来的真正的那种爱，
是从主来的真正的爱。
要凭爱心行事，
要凭爱心来到行事。
然后第二件事情保罗告诉我们说呀，
然后第二件事保罗就告诉我们，
我们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
我们行事为人应该像光明的子女，
或者说应该在光明里面生活，
或者说应该在光明里面生活。
那光明黑暗这样的字呢，是在犹太人中间非常熟悉的字。
光明黑暗这样的字眼在犹太人中间是非常熟悉的字眼。
圣经里面很多地方用到光明代表好的事情啊，神所喜悦的事情等等。
圣经里面好多地方用到光明，就代表好的事，神所喜悦的事。
黑暗代表一种罪恶的事情，或者神所不喜欢的事情。
黑暗就代表罪恶的事，或者神所不喜悦的事。
那么所以这里保罗讲到的光明呢，很显然是指着属灵的生命在光明里面生活。
所以当然保罗在这里讲到光明的时候，是知道属灵生命里面是过光明的生活。
那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的紧要。
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在光明里面生活。
一个基督徒必须在光明里面生活。
那光明我觉得有几方面的特性啊。
光明有几方面的特性，
能够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反映出来。
能够在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反映出来。
首先一个人如果在光明里面生活呀，他只能够看见光明里面的事情。
首先一个人如果在光明里面生活，他只能够看见在光明里面的事。
在光明里面的人，他看不见在黑暗里面的事情。
在光明里面的人，他看不见黑暗里面的事。
比方说现在外边已经渐渐天黑了。
譬如说外边已经渐渐天黑了。
假若有一个坏人，有一个贼啊，想进到我们房里面来偷东西。
假如有一个坏人，有个贼要入到我们中间来偷东西。
他可以在窗外边呢看着我们。
佢喺窗外边睇住我。
我们做什么，他知道。
我哋做咩嘢，佢知道。
那么他知道我们，比如说什么时候走了，我们不防备或者什么，他可以进来偷东西。
啊，佢就可以知道咩时候我哋走啦，或者咩时候我哋冇防备，佢就可以入嚟偷嘢。
但是我们不知道他。
但我哋唔知道佢，
因为他在黑暗里边嘛。
因为佢黑暗嘅里
面。他能看见我们做的，我们不能看见他做的。
佢能够睇到我哋做嘅，但我哋睇唔到佢做嘅。
诶，光明就是这样。
光明就是这样，
你在光明里面，你只能看到光明里面的事情。
你在光明里面只能够看到光明里面的事，
你不能看到黑暗里面的事情，
你不能够看到黑暗里面的事。
在驾车的时候，你知道
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你要遇见对面有车来呢，你必须把灯要放的低一点。
你看见对面有车来，你要用低灯，
否则的话，你把他把那对面那个开车的人呢放在那个很强的光里面呢。
如果唔系呢，将对面开车嘅人摆喺好强烈嘅光线底下，
他看不见那个光以外旁边那条路了，
佢就冇法子睇见光以外旁边嗰条路啦。
那结果就可能出困难了，
咁可能就会有困难。
诶，你在光明里面，你不能看到黑暗的事情。
你喺光明里边就唔能够睇到黑暗里边嘅事。
在属灵的生命里边也是如此，
在属灵的生命里面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真的在光明里面生活，
如果我们真正在光明里面生活，
我们应当所看见的是光明里面的事情，
我们应该看见的是光明里面的事。
你不能够静听去 整天去看那些个黑暗中的事情，
你不能够整天到黑来看那些黑暗里面的事。
但是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有人好像他专能看见黑暗里面的事情。
但好多时候我们看见有些人专门喜欢看黑暗里面的事。
这个弟兄也不爱主，这个姊妹也不属灵，整天个个都不好。
今天这个人不爱主，那个人不属灵，人人都不好。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要多说几句他不爱主他不属灵啊，好像就显出我好了，是吧？
如果我多讲几句他不爱主他不属灵，就好像我好好了。
其实不一定吧。
其实不一定。
如果你所看见都是那些黑暗里面的事情
啊，如果你所看见的都是黑暗里面的事，
不一定证明你很属灵，
不一定证明你很属灵。
因为如果你在光明里面，你看不见的在黑暗里面的事情啊。
因为你如果在光明里面，你看不到那些黑暗里面。
如果你要能够看见在黑暗里面的事，
如果你能够看见在黑暗里面的事，
大概你也是在黑暗里面，
大概你自己都在黑暗的里面。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常常把注意力单单放在那些个不应当有的事情上面。
好多时候我们好像常常将注意力摆在那些不应该看的地方。
单单看见别人的软弱，单单看别人的不好。
只是看到人家的软弱和人家的不好。
这么样实际上更显出来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的黑暗。
这样就更加显出我们自己在属灵的事情上的黑暗。
因为你如果真的活在光明之中，
因为如果你真正活在光明之中，
你不能够把注意力单单放在黑暗的事情上面，
你一定不会将注意力只是放在黑暗的事上。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但是另外还有一方面，
如果你是在光明之中，
如果你在光明的里面，
你自己生活中所有那些个黑暗的事情，不应当有的事情，很容易被显露出来了。
你自己生活里面那些黑暗的事，不光明的事，很容易被显露出来。
你和你那光越强，你跟光越近，越能显得出来你生活上的不好。
你得到的光越强，你同光接越接近，越能够显出你生活上面的不好。
你比如说我这里有一张纸啊，看起来好像很白。
譬如说这里有一张纸，看起来好像很白的。
如果这光再暗一点呢，显得这个更白了。
如果这个光更暗一点呢，就显得更白了。
但是如果我把这个放的光放的近一点呢，
但如果我将它摆在光的面前，摆到更近，
实际上你会发现这纸一点都不白，上面有很多，可能有很多污点。
你就会发现这张纸一点都不白，可能上面就有很多污点添。
不过在暗的光中你看不见呢，
但在暗的光里面看不见。
你把它放到很强的光里面，
但如果你放在很强的光里面，
就把这个污点显出来了，
就将这个污点显现出来。
假如这个光更强一点呢，
如果这个光更强一点呢，
那更小的那些个污点呢也会显露出来了，
更小的污点都会显露出来了。
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
我们属灵的生命都是一样。
如果我们活在主的亮光之中，
如果我们活在主的亮光之中，
活在光明之中，
活在光明之中，
一定会把我们生活中不应当有的那些事情把它显露出来。
一定会将我们生命里面不该有的事显露出来。
而且我们和那个亮光越近，
而且我哋同呢个亮光越近，
我们和主的亮光越近，
我哋同主嘅亮光越近，
和主的关系越亲密，
同主嘅关系越亲密，
越显出来我们自己那些个不应当有的事情，
就越显出嚟我哋自己所唔该有嘅事。
我们越和主亲近的时候，
我哋越同主亲近，
一定越会发现自己生活中的不应当有的事情的存在。
啊，一定会越加发现我哋生活中唔该有嘅事嘅存在。
如果我们和主距离得很远，
如果我哋同主距离得好远，
可能主的亮光照不到我们身上。
啊，可能主嘅亮光就照唔到我哋嘅身上。
我也许就不会觉得自己有软弱了。
我哋就或者唔觉得自己有软弱。
越和主亲近，
越同主亲近，
越能够被主的亮光所照亮，
越能够被主的亮光所照亮，
越能够显出来我们自己不应当有那些事情，
越能够显出来我们自己所不该有的事。
有一个神学生的见证啊，
有一个神学生的见证，
或者说是一个不是见证了他的经验
啊，或者说是一个神学生的经验。
有一次在一个神学生的特别聚会，一个退休会里面，
有一次一个神学生的特别聚会，一个退休会里面，
我在那儿讲道，
我在那里讲道，
一连着跟他们住在一起住了三天的时间
啊，同他们住在一起，一起住了三天。
第一天我在那儿讲两堂道
啊，第一天我在那里讲两堂道，
第二天早晨我要讲，
第二天早晨我又要讲。
那讲完了就有一个弟兄来找我，
讲完之后有个弟兄来找我，
跟我想说有点问题想跟我谈一谈，
他说有点事要跟我讲一下，
我就约了他吃饭的时候到我的住的房子来，
我就约他在吃饭的时候来我住那个地方，
他就跟我讲他入神学院的情形，
他就跟我讲他入神学院的事，
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很特别的一件事，
因为他在出一个很特别的背景，所以学校要求他有学历证件呢，他很难拿到
啊，因为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背景，而学校要求他拿一个特别的证件，他拿不到。
很爱主这个弟兄，
好爱主一个弟兄，
在没有入神学院以前，已经有很好的侍奉了。
啊，冇入神学院以前，已经有好好的侍奉。
但是现在他已经入了神学院了。
但而家佢已经入咗神，
而且入了几个礼拜了。
而且入咗几个礼拜。
那么他就跟我讲啊，
咁佢就同我讲，
当学院要他的成绩的时候呢，
当学校要佢成绩嘅时候，
他结果就没办法，怕学院不能收他，就不知我详情我不知道怎么做的了。拿了一个假的成绩单交给学校。
咁佢学校要嘅成绩佢怕学校唔收佢，而佢冇法子拎到出嚟，就拎咗一个假嘅成绩单出嚟。
我也不晓得这假成绩单是怎么来的，我没有问他那些详情。
我就唔知道嗰个假嘅成绩单点样嚟㗎，我冇问佢详细嘅情形。
那么讲这件事呢，我就跟他一起祷告。
讲咗呢件事之后，我就同佢一起嚟到祷告。
我没有告诉他什么。
我冇话俾佢听乜嘢。
因为我觉得他知道他应当怎么做。
因为我觉得他知道他应该就怎样做。
我和他一同祷告。
我和他一起祷告。
祷告完了我说你就按圣灵的带领，你觉得应当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了。
我就说你就按圣灵的带领，你觉得应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了。
然后当天下午他就去找那学校的注册主任。
那那天的下午他就去找学校的注册主任。
他把这个情形就完全告诉学校，
他就将那个情形完全告诉学校。
据说呢，那个学校的先生当天下午就开了一次短短的一个特别聚会。
据说那个学校的老师当天下午就开了一个短短的会。
虽然他的成绩是假的，
虽然他的成绩是假的，
但是因为他生命有这个见证，他知道错了，他肯承认。
但是他生命里面有这样的见证，他知道错，他能够承认。
不单如此，而且他入学考试的成绩考得很好。
不单止这样，而且他入学考试的成绩考得很好，
所以他的资格没问题。
所以他的资格没问题。
那么学校就饶恕他，通融这件事情，就把这个事情就放下了。
那么学校就饶恕他，通融这件事，将这件事摆低了。
他承认他的罪，
他承认他的罪。
然后当天晚上我还在讲道，
然后那晚我还在讲道。
第二天上午还有一堂道我要讲
啊，第二天上午我还有一堂道要讲。
那么我就跟他没有机会再谈话，
我就没机会再跟他讲。
第二天早晨在讲道以前他要找到前面来找我
咁第二日讲到之前，佢又嚟到前边嚟到同我讲。
他说我有点事情想跟你再谈一下。
我仲有件事要同你讲一下。
我说现在不行了，只有讲完道以后再谈啦。
我话而家唔得啦，要讲完道之后至讲得啦。
咁啊，讲完道以后呢，别人都去一起祷告啦，咁他就来找我。
咁啊，讲完道之后，别人都去祷告，咁佢就嚟揾我。
他在香港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
在香港没亲戚也都没有朋友。
住在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家里。
住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家里。
已经住了两三年的时间了。
已经住了两三年的时间。
那么这个接待他这个弟兄是一个很爱主的人。
接待他这位弟兄是一个很爱主的人。
但是却是一个性情很不好的一个人。
但是一个性情很不好的人。
那么这个弟兄在这个家里住呢就常常有一些个小的摩擦。
咁呢个弟兄喺我屋企住就常常有啲细嘅摩擦。
那么他心里面就对这个弟兄有一个极大的不满。
咁佢心里面就对呢个弟兄有一个极大嘅不满。
心里面很不快乐。
心里面好唔快乐。
两个人的交通很不好。
两个人嘅交通好唔好。
那个人虽然帮助他但是两个人的交通很不好。
呢个人虽然帮助佢但两个人之间嘅交通好唔好。
那他来跟我讲这件事情。
咁佢就嚟同我讲呢件事。
那么我就还是一样我也觉得我不能够告诉他去做什么。
咁亦都係一样我觉得我唔能够话俾佢听应该做乜嘢。
我跟他一起祷告。
我就同佢一起祷告。
我就告诉他你按照圣灵的带领你应该怎么行你就怎么行了。
咁我就话你按照圣灵的带领你觉得点样做就点样做啦。
那么后来呢据说他后来告诉我这个退休会完了他去找那个弟兄向那个弟兄认罪。
咁后来佢就话俾我听退休会完咗之后佢搵个弟兄向佢认罪。
那我现在要请大家留意这两件事情。
我现在要请大家留意这两件事。
他第一次来找我他心里面为一个罪有负担。
他第一次来到找我为一个罪来到有负担。
这是一个作假做假的证件的一个罪。
那这个是做假证件的罪。
很明显是一个大罪。
很明显是个大罪。
但是他第一次来承认的时候呢他没有讲第二次和弟兄的关系不好这个罪。
但他第一次来讲的时候就没有讲到他和弟兄不好的关系那样的罪。
等把那个罪承认完了。
当他将那个罪承认完
了、心里面为和弟兄的关系不好这件事很难过。
心里面又为和弟兄的关系不好心里面难过。
为什么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不承认那个罪呢
为什么他第一次来就不承认那个罪呢
是不是那时候他不肯对付自己啊
是不是那时候他不肯对付自己呢
我想不是。
我想不是的。
我觉得在他第一次来承认做假证件那个罪的时候啊。
我觉得他第一次来到承认他做假证件的罪的时候。
你可以说因着罪的拦阻他和主的荣光距离很远。
我们可以说因着罪的拦阻他和主的荣光距离得很远。
所以只有这么样大的一个明显的罪啊他知道了。
所以只是一个咁大咁明显嘅罪佢知道啦。
他为这件事自己责备自己。
佢为咗呢件事自己责备自己。
等到他把这个罪对付了以后。
但等到佢将呢个罪对付咗之后。
他属灵的生命向前进了一步。
佢属灵嘅生命向前进咗一步。
和主的亮光近一点了。
同主嘅亮光近咗一点。
主的亮光可以说更强的照在他身上了。
主嘅亮光可以说更强嘅照喺佢嘅身上。
就是这么样。所以他在属灵的事上好像更知道自己了。
就是因为这样他在属灵的事上更认识他自己。
现在他知道原来对别人的态度不好这件事也是一个罪。
现在他就知道原来同对别人态度不好这件事都是一个罪。
如果第一次圣灵感动他叫他知道做假证件的罪他不肯认的时候呢
但如果圣灵第一次感动他他做假证件的那个罪而他不肯认的时候
他和主的距离仍然那么远
他和主的距离仍然那么远
恐怕他没有办法知道他对人的关系这个罪
恐怕他就没法子知道他和人关系不好这件罪
对付了一个罪属灵的生命向前进了一步
当他对付了一件罪他属灵的生命向前进了一步
他现在知道原来对人的 关系或者态度不好这个也是罪
他现在就知道原来对人的关系不好亦都是一件事。
为这个原因我说我们和主的关系越近越会发现我们认为小的或者不要紧的那些个罪。
因此我们说我们同主的关系越近我们越能够发现那些小的那些个罪。
为这个原因如果我们要是不觉得我们自己生活中有罪或不好的事情。
因此如果我们不觉得自己生活里面有罪或者有些不好的事。
可能不是我们生活没罪，
可能不是因为我们生活没罪，
可能是因为我们和主的亮光距离太远了，
可能是因为我们和主的亮光距离得太远了，
我们看不出我们自己有什么需要，
我们看不出自己有什么需要。
如果我们看一看那些个神所特别使用的那些个 你可以说圣徒。
如果我们来看看神所特别使用一些的圣徒，
我们读一读那些个非常追求的人的见证。
我们读一下那些非常追求主的人的见证。
我们看他们属灵生命越长进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们属灵生命越长进的时候，
他越觉得自己不好，
他越觉得自己不好。
那难道他越追求越不好吗？
那难道他越追求越不好吗？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乃是因为他越追求的时候，他和主的距离越近，
而是因为他越追求的时候，同主的距离越近，
主的亮光越强的照在他身上，
主的亮光越强的照在他身上。
为这个原因，在别的人不觉得这是罪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是主所不喜欢的。
就是这个原因，当别人都不觉得这是罪的时候，而他自己知道这个主所不喜悦。
如果我们这么样越追求越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
如果我们越追求就会越觉得自己不好的时候，
这个并不证明我们真的不好，
这个不是证明我们真正的不好，
不过是我们看自己的亮光看得清楚了，
而我们看自己这个亮光越看得清楚，
衡量自己的标准更高了，
衡量自己的标准更加高了。
所以你看这些个神所使用的这个圣徒啊，
所以我们看见那些神所使用的圣徒，
他们越追求越觉得自己不好，
他越追求越觉得自己不好，
但他们却从来不会灰心失望，
但他从来不会灰心失望，
知道按神的那个绝对的标准他自己不够好，
知道按照神绝对的标准他自己不够好，
但他也知道主有恩典能够帮助他胜过这一切，
但他也知道主有恩典能够帮助他胜过这一切，
在亮光里面越往前面追求的时候，
在亮光里面越往前追求的时候，
我们越会觉得我们自己的不配，
我们越会觉得自己的不配，
就是这么样，我们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有长进，
就因为这样属灵的生命才有长进。
如果我们不觉得自己在属灵的方面有缺少，
如果我们不觉得自己属灵方面有缺少的，
不觉得我们在什么地方不够好，
不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是不够好的，
可能是我们离主的亮光仍然太远了，
可能是我们离开主的亮光太远了，
我们不能够被主的亮光所照亮，
我们不能够被主的亮光所照亮，
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不好，
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不好。
保罗吩咐我们说，我们要在光明中生活，
保罗吩咐我们说要在光明里面生活，
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
行事为人当似光明的子女，
求神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睛，
求神给我们有属灵的眼睛，
看得见主的亮光，
看得见主的亮光，
让主的亮光也照亮我们整个的生活，
等主的亮光也都照亮我们整个的生活，
要在爱中生活，
要在爱里面生活，
要在光明中生活，
要在光明里面生活。
最后一件事情，
最后一件事，
第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第十五节就说，你们要谨慎来到行事，不要似愚昧人，要似智慧人。
或者说我们要在智慧中生活，
或者说我们要在智慧里面生活。
啊，这个字很难解释，
这个字很难解释。
我们说这个智慧这个东西是学不来的。
啊，我们说智慧这件事是学不来的。
知识可以学，
知识可以学，
但是怎么样能够应用这个知识的那种特别的一种能力，那是智慧。
但怎样应用知识那种特别的能力叫做智慧，
这个东西学不来的，
那种也好像学不来，
我们没办法追求的，
我们无法积累到追求。
智慧低的人就是智慧低，
智慧低的人就是智慧低，
智慧高的人就是智慧高，
智慧高的人就是智慧高。
但是这个呀，是今天我们对这个智慧这件事的看法。
但这个不过是我们今天对智慧的看法。
犹太人对智慧的看法不是这个样子。
犹太人对智慧的看法不是这样。
你晓得犹太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很多事情的看法呀，或者那种形容的方法跟我们都不一样。
我们知道犹太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或者对那件事的形容跟我们都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我们说一件事是真的或者不真。
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件事真或者不真。
怎么算真怎么算不真呢？
怎样算真怎样算不真呢？
啊，假如我讲一句话，这句话与事实符合就是真的。
啊，如果我讲一句话，这句话跟事实符合就是真的。
不，与事实不符合就是假的了。
啊，跟事实不符合的话就是假的了。
你比如说我说这本书啊，我说这是黑的。我这句话真的不真呢？
如果我说这本书是黑的，这句话真不真呢？
你给大叔看，可能是黑的吗？我这句话是真的。